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月我开着我的小货车在咱们教会附近行驶，突然有几个核桃或者是松果，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打在了我的车窗上。我知道有些孩子可能在为自己扔得准而感到自豪。我的车速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这要说起来就得回到好多年前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哥哥和我还有一些邻居家的男孩去了一个房子，房子有一个院子，旁边就是一条两个车道的马路，很像我们教会前面这条路。他们家的大草坪周围围绕着一排树篱笆，其中的一边篱笆与马路平行，是绝佳的埋伏地点。这家还有一棵桃树，我们会摘下一些桃子蹲在篱笆后面，等到来了一辆车的时候，我们就把桃子扔过去，通常都打不着，不过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让人开心的砰砰声，我们就知道桃子击中了目标。偶尔这些汽车会停下来，司机会探出头来骂两句，我们就跑到院子的另一边跳过篱笆逃跑了。我们都很喜欢桃子生长的季节。当我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我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他们在一起胡闹的。扔桃子的是我哥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而我站在那里在引用圣经里的经文。好吧，这都是我编造的，不完全是这样。对于那些开车经过的人来说，我们的行为肯定让他们很恼火，可能会让他们吓一跳，而且我们会把那个地方搞得很乱，人们不得不回头再来清理，都是这些淘气的孩子惹的祸。很多人似乎认为撒旦也是个淘气的小家伙，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撒旦会时不时地向他们扔个桃子，他的准头很差，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事实上，撒旦只是让人们受到惊吓而获得一种快乐，偶尔也会制造一点小麻烦，就像成熟的桃子被车压碎，搞得地上脏乎乎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对于属灵世界而言是处在明处，成为敌人的靶子，他们没有真正有形的保护。如果你浏览一下以属灵征战为关键字的网站，你会发现有超过200万个网站在讲述天使和魔鬼的世界，而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纯粹的迷信，与神所启示的话语毫无关系。在这些网站上，有在云中显现的恶魔的图片，有战胜恶魔的神迹祈祷，以及如何请求天使保护的说明。有一些视频是关于死去的人在下了地狱后又回来的故事。当然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前面说过，地狱直到现在其实还是空的，地狱是没有信主的人等待他们最终审判的地方。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网上购买能量，还有从天上掉下来的各种宝石。有一幅画描绘的就是从天堂的黄金街道上飘落下来的金子尘土。人们也可以买到 可以施行神迹的约旦河水，还有一种神奇的祷告文，可以给属灵世界带来力量。当然，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摧毁了对福音合乎圣经的理解。事实是，福音才是神拯救的大能，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将人的焦点从基督的身上转向了天使和魔鬼，带给人的只是一些迷信，让他们现在感到恐惧、困惑、毫无盼望，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指引。所有这些都将使人不再敬拜和信靠一个至高无上、恩慈得胜的主，以至于连信徒也在想，还能靠什么来胜过那恶者呢？我们现在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圣经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撒旦和他阻挠神旨意的最后企图。约翰向我们揭示了在最后的日子，也就是大灾难期间，敌基督和他的代表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撒旦和他的灭亡。撒旦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位格，有自己真实的计划。他不是扔桃子或者是松果的淘气男孩，他不会被人们脖子上挂的十字架小饰品吓得瑟瑟发抖。约旦河的水或者是神奇的祷告咒语不会把他逼到角落里。事实上，使徒约翰会给我们一个逃跑的计划，不仅是给那些大灾难期间面对撒旦最后攻击的人，也是给今天每一个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基督徒。现在我们就回到启示录第十二章，总结一下使徒约翰对大红龙的描述，以及他对神的话语和工作的阻挠。我们从启示录十二章第七到八节来开始。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上次所学习的，红龙也就是撒旦和跟随他的堕落天使将不再被允许进入天堂，不能在神的面前继续来控告圣徒，就像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看到的那个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的九到十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奇妙启示，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使我们能胜过敌人。请大家看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胜过他的弟兄是谁呢？他们既包括了那些已经在可怕的大灾难中为主殉道的人，也包括那些在大灾难最后的日子里将要被杀害的信徒。然而，这也包括所有在神面前被撒旦控告过的信徒。这里的弟兄也包括你和我，就是第十节所说的，在我们神面前被撒旦昼夜控告的弟兄。是什么胜过了撒旦？是什么消除了他对我们的指控呢？是什么消除了他那致命的武装？使徒约翰接下来 告诉我们信徒能胜过撒旦的三个武器。这三个武器不仅适用于大灾难期间的信徒，也适用于整个救赎历史中的每一个信徒。首先，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基督对他们的救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的第一个短语，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撒旦并不是被约旦河里的圣水，或者是汽车后视镜上的护身符挂件所征服的。信徒的得胜，不是靠一些咒语把撒旦捆绑起来的，也不是用一些神奇的祷告来责备撒旦而实现的。信徒胜过撒旦，乃是因为羔羊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因他用自己的生命所献的完美的祭。主耶稣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受死。使徒彼得说，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撒旦和他堕落的天使与你堕落的肉体合谋，在你内心对你低声说，你有什么权利称自己是基督徒呢？看看你所犯的罪吧，看看你所有的失败，看看你又搞得一团糟。神怎么会爱你呢？你又怎么敢说你是属于神的呢？我们该对这条指控的骨舌说什么呢？我们会说，哦，你是对的，我是罪人，我又把事情搞砸了，我又撒了谎，我又发了脾气，我总是在关注我自己，我又有了污秽的念头，我又伤害了别人，我又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了，你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对撒旦说，你说的都是事实，但你忘了一件事，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撒旦，你好像忘了，也想让我给忘了。什么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七节。另外你还忘了，我所有的罪，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罪，在2000年以前都被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格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救赎了你和我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一生中所犯的每一个罪，并且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因此你和我要提醒这条总爱控告圣徒的骨舌，我是个罪人，这没错，但我不止于此，我还是个蒙恩的罪人，是个被救赎的罪人，被安置在基督里，在这个救赎我的羔羊里面。正如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说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雷斯特德曼的教会里，有个信徒曾写过一首诗，把刚才提到的这些经文连在了一起。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犯了罪，偏行己路，撒旦立刻急速奔跑，来到至高神面前，在那里严厉指控我。他说，这个灵魂，这个泥土已经犯了罪，他虽然呼求你的名，我却要他死，因你曾说犯罪的人必要死。你的判决不应验吗？正义消亡了吗？给这样的罪人降下审判吧， 公义的统治者还能做什么呢？他就这样昼夜控告我。神啊，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有一位从神的右手边忽然站起，在他荣耀面前，天使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就，有罪的罪人必须死。但是等等，如果他的罪都转移给我，我为他付出罪的代价。看哪，我的手，我的肋旁，我的脚，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罪，为他而死。他就可以毫无瑕疵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撒旦退下去了，他很清楚，他无法胜过这种爱，因为我亲爱的主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对于得胜的信徒来说，他们被神赦免的地位是他们得胜的根源，其他一切都是基于这个稳固的根基。这就是信徒能胜过撒旦的第一个武器。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基督对他们的救赎。接下来约翰要告诉我们胜过撒旦的第二个武器。第二，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他们见证的神的话语。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首先要彻底的洁净信徒，才能最终胜过撒旦，然后还要有信徒们所见证的神的话语，这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击败敌人的武器。自己所见证的道，打眼一看这节经文，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胜过撒旦要靠你和我的努力，靠我们忠心的去为主做见证。然而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自己做见证，而是道这个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直译为，弟兄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羔羊的话，他们为此做了见证。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能胜过撒旦，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话语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因此我们可以为这个真理做见证。所以得胜的信徒生活在神对他们完全的赦免中，他们在见证这个赦免的真理，并为此而欢喜快乐。得胜的信徒靠着神真理的道而活，就是他们所分享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神的人。我们通过救恩已经胜过了骨折，这是神学上的真理。而当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世界时，我们就胜过了骨折，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几周之前我给大家讲过詹纳先生的忠心见证，他在澳大利亚的乔治街上分发福音单张长达40年之久，这期间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接受了基督，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见证而信了主。后来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他才从一位牧师那里得知，不仅是澳大利亚，甚至欧洲、美洲和亚洲都有不少人因为读了他所分发的福音单章而信靠了基督。后来我们教会有人给了我一个建议，我们教会应该制作一批这样的福音单章，在背面印上我们教会的电话号码和网址。很感谢这位肢体的建议，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在这个福音单章上有醒目的一句话，如何从这里进入天堂。单章里面有关于福音的基本信息，还有一些关键的经文，人们在阅读后就能了解福音信息的根本。如果他们想了解更多，可以拨打单章背面的电话找到我们。分发这个单章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在餐馆里吃完饭的时候留下一张，和小费放在一起，或者跟朋友见面的时候递上一张，然后把那个标题作为引子，开始一个轻松的对话。大多数的美国基督徒一生中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分发过福音单章，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亏欠。我相信神希望我们能迈出这一步，接受这个新挑战，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因此我们已经订购了几千份这样的小册子，任何人都可以在聚会结束后在我们走廊的小书店那里免费领取，我们也会持续不断地来保证供应。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口才没那么好，对圣经也没那么熟悉，如果我被他们的问题难住了怎么办呢？那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被难住的。我们都不是演说家，都不是活的圣经百科全书，然而我们传福音的主要方法并不是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只是为福音真理做见证，只需要讲明最基本的福音信息。查尔斯·范伯格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圣经学者和多年的神学院教授，他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他们家雇佣了一位女士，每周六都到他们家来，他被称为安息日外邦人，因为他在周六来做饭打扫卫生，这样他们家就不用在安息日来工作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女士默默的见证很吸引人，甚至令人有点不安。最后这位知识渊博家庭富裕的查尔斯对这位做家政的女士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如此的平静和快乐。这个女士就把福音信息告诉了查尔斯，不久后她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她所期盼的弥赛亚。所以信徒能胜过撒旦的第一个武器是基督对他们的救赎，胜过撒旦的第二个武器是他们所见证的神的话语。使徒约翰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胜过撒旦的第三个武器。第三，专注于永恒的荣耀上。这些得胜的信徒会专注于他们永恒的荣耀。请看第十一节的最后部分和十二节的开头部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我来换个角度快速回顾一下信徒得胜的三个原则。第一是羔羊的宝血，这是永远得到洁净的原则。第二是他们的见证，这是公开传讲的原则。第三，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个人专注的原则。我们要专注于永恒的荣耀。约翰·菲利普这样写道，撒旦能拿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会让看守他们的人信主，折磨他们，他们就会与基督的受苦有份，将来能得到更大的奖赏。杀死他们，他们就会直接与基督同在。释放他们，他们就向全世界传福音。说得非常好，你是这样的人吗？对于专注于永恒的荣耀的信徒，撒旦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这就像我最近读到的传教士凯伦·沃森，他几年前因为基督信仰而为主殉道。在去伊拉克服侍基督之前，他给他的牧师留下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请在我死后再读这封信。信中有对家人和朋友的亲切话语，也有关于他死后的一些事情的具体安排。信的最后是他的总结，这位姊妹写道，顺服神是我的目标，受苦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神的荣耀就是对我的奖赏。尽管撒旦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启示录，但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请大家看第十二节的最后部分，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第六节和十四节以预言的形式告诉我们，他只剩下三年半的时间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奇妙启示，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使我们能胜过敌人。请大家看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是什么胜过了撒旦？是什么消除了他对我们的指控呢？是什么消除了他那致命的武装？使徒约翰接下来告诉我们，信徒能胜过撒旦的三个武器。这三个武器不仅适用于 大灾难期间的信徒，也适用于整个救赎历史中的每一个信徒。首先，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基督对他们的救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的第一个短语，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对于得胜的信徒来说，他们被神赦免的地位是他们得胜的根源，其他一切都是基于这个稳固的根基。这就是信徒能胜过撒旦的第一个武器。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基督对他们的救赎。接下来，约翰要告诉我们胜过撒旦的第二个武器。第二，信徒能胜过撒旦，是因为他们见证的神的话语。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首先要彻底的洁净信徒，才能最终胜过撒旦。然后，还要有信徒们所见证的神的话语，这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击败敌人的武器。自己所见证的道，打眼一看这节经文，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胜过撒旦要靠你和我的努力，靠我们忠心的去为主做见证。然而，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自己做见证，而是道这个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直译为弟兄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羔羊的话，他们为此做了见证。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能胜过撒旦，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话语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因此，我们可以为这个真理做见证。所以，得胜的信徒生活在神对他们完全的赦免中，他们在见证这个赦免的真理，并为此而欢喜快乐。得胜的信徒靠着神真理的道而活，就是他们所分享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神的人。我们通过救恩已经胜过了骨折，这是神学上的真理。而当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世界时，我们就胜过了骨折，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几周之前，我给大家讲过詹纳先生的忠心见证，他在澳大利亚的乔治街上分发福音单张长达40年之久。这期间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接受了基督，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见证而信了主。后来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他才从一位牧师那里得知，不仅是澳大利亚，甚至欧洲、美洲和亚洲都有不少人因为读了他所分发的福音单章而信靠了基督。后来我们教会有人给了我一个建议，我们教会应该制作一批这样的福音单章，在背面印上我们教会的电话号码和网址。很感谢这位肢体的建议，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了。在这个福音单章上有醒目的一句话，如何从这里进入天堂。单章里面有关于福音的基本信息，还有一些关键的经文，人们在阅读后就能了解福音信息的根本。如果他们想了解更多，可以拨打单章背面的电话找到我们。大多数的美国基督徒一生中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分发过福音单章，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亏欠。我相信神希望我们能迈出这一步，接受这个新挑战，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因此，我们已经订购了几千份这样的小册子，任何人都可以在聚会结束后，在我们走廊的小书店那里免费领取。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来保证供应。 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口才没那么好，对圣经也没那么熟悉，如果我被他们的问题难住了怎么办呢？那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被难住的。我们都不是演说家，都不是活的圣经百科全书，然而我们传福音的主要方法并不是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只是为福音真理做见证，只需要讲明最基本的福音信息。查尔斯·范伯格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圣经学者和多年的神学院教授。他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他们家雇佣了一位女士，每周六都到他们家来。他被称为安息日外邦人，因为他在周六来做饭打扫卫生，这样他们家就不用在安息日来工作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女士默默的见证很吸引人，甚至令人有点不安。最后这位知识渊博家庭富裕的查尔斯对这位做家政的女士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如此的平静和快乐。这个女士就把福音信息告诉了查尔斯，不久后她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她所期盼的弥赛亚。所以信徒能胜过撒旦的第一个武器是基督对他们的救赎，胜过撒旦的第二个武器是他们所见证的神的话语。使徒约翰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胜过撒旦的第三个武器。第三，专注于永恒的荣耀上。这些得胜的信徒会专注于他们永恒的荣耀。请看第十一节的最后部分和十二节的开头部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我来换个角度快速回顾一下信徒得胜的三个原则。第一是羔羊的宝血，这是永远得到洁净的原则。第二是他们的见证，这是公开传讲的原则。第三，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个人专注的原则。我们要专注于永恒的荣耀。约翰·菲利普这样写道，撒旦能拿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会让看守他们的人信主，折磨他们，他们就会与基督的受苦有份，将来能得到更大的奖赏。杀死他们，他们就会直接与基督同在。释放他们，他们就向全世界传福音。说得非常好，你是这样的人吗？对于专注于永恒的荣耀的信徒，撒旦拿他们没什么办法。这就像我最近读到的传教士凯伦·沃森，他几年前因为基督信仰而为主殉道。在去伊拉克服侍基督之前，他给他的牧师留下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请在我死后再读这封信。信中有对家人和朋友的亲切话语，也有关于他死后的一些事情的具体安排。信的最后是他的总结，这位姊妹写道，顺服神是我的目标，受苦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神的荣耀就是对我的奖赏。尽管撒旦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启示录，但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请大家看第十二节的最后部分。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第六节和十四节以预言的形式告诉我们， 他只剩下3年半的时间了，也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段。一位作者写道，当撒旦再也不能指控圣徒们的时候，他就被剥夺了在天上的律师资格。这位作者说，撒旦现在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为此而恼怒不已。他从地上的尘土中爬起来，向天空挥舞着拳头，四处张望，恼羞成怒，想找个办法发泄他对人类的仇恨和怨恨。他最恨恶的那位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被神牢牢地控制了。那么他要做什么呢？请看第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换句话说，龙要迫害那个诞生了弥赛亚的国家，弥赛亚成为大卫的王位继承人。但即便如此，撒旦还是再次受阻。我们接着看第14节。于是由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1载、2载、半载是3年半的意思。这是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7章25节所使用的术语。启示录在这段经文中继续使用比喻性的语言。约翰又回到之前那个比喻，把以色列人比作一个妇人，因此比喻性的说他是通过鹰的翅膀获救的。这个得救的画面在旧约圣经中已经出现过，当时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埃及记19章第4节。使徒约翰现在所指的，是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犹太人再一次面临大屠杀并逃离的场景。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论述中谈到，在将来的这个时刻，当敌基督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后，犹太人将会逃跑。这是一个被称为行毁坏可憎的时刻，换句话说，这是敌基督亵渎圣坛并使圣殿荒废的行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马太福音24章15到18节和21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旦犹太人到达了这个主耶稣所说的特定的地方，这些逃出来的人就会得到主的供应和保护。但圣经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应该逃到哪里。很多圣经学者推测，这个安全的避难所是古代的以东城。这是一座建造在岩石上的城市，被称为佩特拉。佩特拉这个词的意思是岩石。这座古城的许多建筑就是由砂岩雕刻而成的。这座令人惊叹的城市至少在主耶稣诞生前1000年就开始形成了。佩特拉的建筑虽然是在山的侧面挖出来的，但一点也不粗糙，非常精巧。这些建筑已经屹立了几个世纪，但很显然 公元551年的一场地震导致这座城市被毁。人们担心这座城市的山体和建筑会随时倒塌。佩特拉在1812年被考古发现，从那以后挖掘工作一直在进行。这座城市很符合启示录所描述的场景，它的大部分都是被保护起来的，很多建筑只能骑骆驼或者是驴子才能到达，或者在巨大的砂岩悬崖之间行走才能进入。由于被陡峭的悬崖所环绕，佩特拉的许多建筑都很容易防守，易守难攻。也许就是在佩特拉这个地方，当龙对犹太人发泄出难以置信的愤怒时，那些相信神的犹太渔民将被保护起来。启示录12章15节告诉我们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也就是说，撒旦很可能试图通过改变河道用洪水来攻击他们。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撒旦会用水来杀害以色列人。顺便说一下，根据我读到的资料，这座建在砂岩山脉中的地下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挖掘或发现的建筑甚至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我们对佩特拉的了解足以让我们知道，河流是消灭抵抗的最佳方式。也许敌人可以通过某种工程进入一条这个地区很常见的地下河流，然后设法改变这条河的流向，把它引流到佩特拉，以这种方式来淹死犹太人。当河水灌进这座地下城市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出路，水会迅速填满每一个裂缝和洞穴。然而神会行一个神迹，他在旧约时代已经行过很多次了。神会让地开口，把水全部吸走，正如出埃及记第15章和民数记第16章所记录的。下面请看接下来的第16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注释，原文作河，也就是说龙口吐出来的是河。然后是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显然这个女人不可能是玛利亚，因为这里说龙去和他的儿女他的后代征战。根据马太福音13章55到56节，玛利亚和约瑟在耶稣之后所生的儿子和女儿肯定不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此外，这个女人也不可能是教会，因为教会并没有生下基督，而是基督创建了教会。所以这个女人就是以色列，她生下了弥赛亚这个大卫的子孙。那条被赶出天堂在佩特拉遭遇挫折的龙，现在把她最后的愤怒转向了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现在撒旦通过他的敌基督傀儡对犹太人发动了最后的大屠杀。我同意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撒旦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因为使徒约翰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在第17节的后半部分说，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说，这其余的儿女包括遵守神的命令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应该包括那没有平安到达这个地方的信主的犹太人，也包括那些生活在世界各地 持守神的道，为主做见证的外邦人。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描述了邪恶的第一个代表龙，并以对龙的这种惊人的描述结束了这一章。显然我们不仅需要知道龙的愤怒和失败，还需要知道如何去抵挡它。我们需要认识它是谁，它是怎么做事的，以及可以用哪些武器来对付它。这个武器就是羔羊的血和神的话语。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机场，当时我的双胞胎儿子大约6岁，我们去接他们的姥姥，他要来过圣诞节。那是1991年，我们国家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正在进行，被称为沙漠风暴。我和我的两个儿子站在候机楼里，姥姥乘坐的飞机到了。第一个下飞机的是身穿迷彩服和靴子，腰间带着枪的士兵。当这群令人印象深刻的随从在我们面前列队行进时，我的孩子们都被吓呆了。其中一个说，爸爸，你看看那些军人。有个士兵听到后停了下来，低头看着我的儿子说，孩子，我们不是军人，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你现在就处在战争中，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忘了你是谁。启示录第十二章不是你要面对的征战，但你的敌人并没有改变。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了你该穿戴什么样的军装去打仗。你的敌人是很残忍、疯狂、无情的，他不会向你扔熟透了的桃子，他会直冲着你的喉咙而来。他在神面前控告你，在你面前诽谤神。你该怎样胜过他呢？你要用羔羊的血，为罪人所流的血来提醒他。你要用神的道和你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来提醒他。你要爱基督胜过爱你自己的生命。另外不要忘了，撒旦已经知道等待着他的未来会是什么。在此期间，不要让他用那空洞的威胁和控告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你和我的生活中，每天都要思想基督的宝血，知道自己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要公开传讲神的话语，作为基督的使者为他做见证，要专注于你永恒的荣耀，你将永远与你的救主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你和我都正在前往天堂的路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他在十字架上所舍的生命，被完全的洗净，成为圣洁，得到了永恒的救赎。我们也感谢你赐给了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这都将成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胜过撒旦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去定睛在那将来的永恒的荣耀上，以至于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所经历的痛苦和难处。天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面临着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和大能胜过每一天所面临的征战，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拯救我们的救主。感谢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交托是奉靠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